写成有关祷告啊，就是关于祷告，可以讲很多。那么我从路加福音十一章开始讲起，我们就从第一节看，然后从这里面希望能学到功课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这个显然是一件门徒被感动的事，就是耶稣常常一个人祷告。他工作有成就的时候，很受欢迎的时候，马可福音常常记载耶稣就退到一个地方去祷告。那么通常我们是为了要做一件大工作，我们会祷告，他是工作做得很有成就，他去祷告。耶稣的生活里面常常在祷告，那这当然是很宝贵的事。那这里要提的就是，显然他这个祷告叫门徒感动，那么也想学习，就请耶稣教大家怎么祷告。那么也提了一下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。所以我们有祷告的课程，这有圣经的根据，那么我们就学习祷告吧。那么耶稣在教人祷告的时候，他教了祷告的内容。这个祷告的内容呢，第一个就是你祷告的对象是谁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需要知道你祷告的对象是谁。那么当我们在说我们祷告对象的是谁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很清楚知道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他是圣经上所启示的那位主。我在上课的时候曾经一再的提，在基督教里面，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对象是最看重的，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信的态度也是看重的。如果你对信的对象要能够看得很看重，而且看得很对，那么你必须信的态度是对的。相对的说，你信的态度是对的，信的对象也是对的。好，可能各位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，我在说的是信基本上指两件事，一个是你信的对象是什么，那就是你的 belief， 你的 confession， what do you believe， whom do you believe， 你信的对象，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？你认识你所信的是谁吗？这一点是特别强烈要提醒各位我们需要知道的。而在其他的宗教里面比较不看重这一点，比较不看重你信的对象是谁。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，在我们台湾，那么很多人很虔诚的拜佛拜神明，那么你去问他说他为什么烧这个香祭拜这个神，你问他说你祭拜的是谁，他们常常是不知道的。那么对于我们华人来讲，还有许多的宗教来讲，我们信的那个讲信心讲信仰的时候，比较看重的不是信的对象，比较看重的是信的态度，也就是比较看重的不是信的 object， 而是信的 subject，信的我自己信的态度怎么样。希望也不是给牧师或者是教会错误的建议啊。在很多教会里面，在这几年开始陆续在主日崇拜里面有一个项目，那个项目就叫认信 confession， 就会念使徒信经或这些东西。那么在以往比较少这些，因为我们以往比较强调的是你信的要很沉，你信的要很谦，你信的要很坚定，要很深刻。那么我刚才讲了，如果你信要信的很坚定很深刻很好很对，必须是你信的对象是对的。你信的对象不对， 就糟糕了。在这里我也就提醒一点，在我们和合本圣经里面，我觉得是一个遗憾，甚至讲的直接一点，一个错误的翻译，就是耶稣讲在约翰福音讲的话，神是个灵，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这句话我们多少都熟悉。那么可是这个和合本的翻译，我觉得恐怕就是大错特错。神是个灵，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给人的印象就是我们讲的诚则灵。你的祷告，你的信仰要有结果，要灵验，你要诚，你要诚心诚意。可是圣经不是否定你该有一个诚心诚意，但如果你要诚心诚意，重要的是你信的对象是不是真实的。以利亚和巴利的先知在对抗的时候，巴利的先知非常的诚，他们拿刀划自己，他们诚恳地呼喊了他们的神一个早上一个下午，他们呼喊再多没有用，因为信错了对象。各位，你很诚恳，你信错对象那是没有用的。我们华人社会里面，包括你可以说很多乡下老太太很诚恳，但是她信错对象，那个诚恳不对，不好的。耶稣讲神是灵，原文是这样，应该这样翻译，神是灵，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。我们的圣经把那个真理翻成诚恳，就是一个绝大的错误。我们不要说诚则灵，从圣经来讲比较重要的应该是对则灵，你信对了才有用，你信的不对不行。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你也不是只是自己在那里很诚恳的哭啊感动啊等等，哭感动是好事，但是你要是有一个正确的感情的话，你必须信的对象是对的。那信的对象是对的，当然你必须信的是圣经里的那位神。我们在这几天我们也讲到了，当我们华人还有很多宗教信徒，我们信仰的态度常常是希望我信的神是一个阿拉丁神灯的灯奴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信的对象是一个全能的仆人，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这也是弄错了，神是为信他的人做事没有错，但是我们信的，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一个全能的仆人，你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信的是一个全能的主人，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那么他到底是谁呢？你先要认识他是谁。我也看过西方那种被盗的电影跟神明祷告，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这种异端跟神明祷告，跟耶和华祷告。那么你们有人喜欢看这些灵修的书的时候，也大概知道很多人祷告有点像异教徒一样，不是清楚的像圣经这样祷告，是啊，那伟大无比的黑云呐，那莫名其妙的神秘啊，就是神，我们祷告的对象无以明知。那么就是这很多神秘主义者名曰敬虔，实在是对神不敬虔。我们在祷告对象的时候，好像名曰敬虔，好像说我都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，但你真是很伟大。你不知道神的名字是什么没有错， 讲的再清楚一点，你不知道神是谁也没有错，因为我们都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不知道这位神是谁，我们不知道神是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祷告是对神讲话，对真神讲话。如果不是神先对你讲话，你不会对神讲话。如果不是神仙，我们在神学课里正在讲到这一点，如果不是神仙呼唤你，不是神仙呼召你，你不会呼召上帝，你不会呼唤上帝。那么在何西阿书里面，小先知书里面有讲到说，神不断地呼喊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常常不能够不回答，那么不回应。那么当圣灵深深工作的时候，如果照神学上讲，就是当神 effectual 有效的呼召临到人的时候，人的反应就是回应上帝了。这个回应上帝在何西阿书讲，就是以前神都是一直在落花有意，我们人在流水无情，他不断地呼唤我们，不断地call我们，我们没有反应，我们不理他。而如果我们的心被圣灵感动了，如果上帝的话打动了我们的心，那个被上帝有效的呼召到的人以后，他的反应必定是有回应。何西阿书的描述是神呼唤人，神叫人，人不理他，可是当神的恩典把人冰冷的心温暖了，打破了以后，就有这情形，神呼唤我们，我们必定会回应，我们会回答。在何西阿书那里的描述是应允，我读给各位听，何西阿书第二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那日我必应允，我必应允天，天必应允地，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，这些必应允耶斯列的名。这一幕描述的，我不知道各位，不管你从中国来，中国大陆来或台湾来，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听过这样的故事，就是在两座大山中间有人住在那里，那么在山上，山的这边，这座山有少年人青年人唱歌，在这边有少女在唱歌，这边唱一句或者这边喊一句姑娘啊，那个山那边会有一个是谁呀、啊？然后就会对唱，唱山歌一样。神对我们呼唤，我们常常没有听见啊。各位，你是不是常常听到神对你呼唤呢？我绝不是在讲那种特别的属灵经验，那些是危险的，我是在讲从圣经来说，整个宇宙神借着各样的事不断地在呼唤我们，在对我们讲话，对我们讲话，呼唤我们，希望我们能够回应。所以祷告是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唤。你说我没有听到上帝对我们的呼唤，我现在说几句上帝对你的呼唤。上帝对你的呼唤，第一句就是耶和华对亚当讲的话，你在哪里？那么在后来的日子里面，有一些每一个圣徒都是这样，不过比较清楚的就是，不是亚伯拉罕寻找上帝，不是亚伯拉罕对上帝祷告，而是上帝呼唤亚伯拉罕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我指示你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总记得一点， 上帝开始他的工作，上帝呼唤我们，当我们离开上帝以后，上帝就呼唤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要我们知道我们走迷路了。亚当，你在哪里？各位，上帝也常常对我说这个话。再一次，不是我常常听到这种神秘的声音，那些经验都不可靠，而是我们根据圣经，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。当你在看色情电影的时候，当你在打电话给陌生异性的时候，居心不良的时候，你在犯罪的时候，你都应该听到一个声音，儿啊，你到哪里去了？那么上帝的呼召不只是这个，还有很多。譬如说耶稣对你讲的话，你听到没有？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就是神是在对我们说话，神用圣经，用耶稣基督借着他的仆人，希伯来书第一章讲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对我们说话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。我们可以说，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我们不仅听到父神对我们的呼唤，子神对我们的呼唤，圣灵也对我们呼唤。圣灵对我们说的话是什么呢？各位，我不知道你对圣灵有什么样的认识。那么灵恩派很喜欢讲圣灵，但是忽略了圣灵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。在圣经讲，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更新我们的心意。更新我们的心意，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悔改，能够得安慰，能够得鼓励。所以圣灵的名字叫做保惠师，或者就是安慰者，或者就是鼓励者。也就是圣灵是让我们的心从沮丧失意变成积极正面，痛苦绝望变成有力量有盼望。圣灵是安慰者，所以你在圣经里看到，新约旧约看到，当我们要做一个工作，去安慰人，去鼓励人，去振作人心的时候，去让一个得了忧郁症或者得了精神有种艰难的状况的病的人，或者失意绝望想自杀的人，或者是灰心失望的人，或者是骄傲自大狂妄的人，总之心里有各样不同疾病的人，需要被改正的，这时候你需要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去改变人心，让人得到安慰和鼓励。像以赛亚书四十章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就马上要想到这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么神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圣父对我们说话，圣子对我们说话，圣灵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心被恩感，让我们心被上帝的爱感动，有所回应。这回应就是向他祷告了。你自己的祷告不会是真实的，你的祷告必定是神的灵在呼唤你以后的一个反应。这个反应需要我们不断的操练。我刚才说在旧约圣经里多次的讲，我刚才引的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讲，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。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我们不理。哎，真的，就好像我们对上帝始终是关机的，神不断的 call 你，你始终不回应。那么当神的恩典感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回应了。我们的回应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而这一点也有很多可以分析一下的。在圣经里面， 当人称呼上帝的时候，当人呼叫上帝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祷告你称呼的对象是什么。有的时候我们是主啊怎么样怎么样，有的时候是神啊怎么样怎么样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耶稣怎么样怎么样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旧约里看到耶和华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些都可以。但是你要知道你祷告的对象，这些名字所代表的是那位三位一体绝对有主权爱你的上帝。有人问可不可以向圣灵祷告，如果你对三一的认识是真实的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虽然很多人都说不可以，是可以的。因为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同受敬拜同被同得荣耀，我们向圣父圣子圣灵任何一位祷告都是向其他两位祷告。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的，我们知道他喜欢我们跟他讲话，我们知道他喜欢我们把我们的心情事情都告诉他。啊，各位，我们祷告不出来有很严重的问题，我们祷告不出来就是我们没有爱了。有一个女儿，有一个女孩子结婚以后，这个丈夫对她迅速的冷淡，这是一个老的故事，跟现在不太一样了，不过以前还有电视还有报纸的时候是这个情形。每次回家吃晚饭的时候，她跟丈夫讲话，丈夫都在看报纸，讲了半天就没有回答的，不理她。这女孩子气死了，就回到娘家去。回到娘家看到她爸妈在吃饭，妈妈在跟爸爸讲话，爸爸在那里看报纸，各位对不起，我们有没有说过这句话？你怎么对我都没话可讲了？以前你不是这样的。这双方都需要检讨。那么神跟我们之间我们没有话讲，我们需要检讨，就是我们缺少对上帝的爱。我们先不就是我们会跟神讲话是因为神会跟我们讲话，神跟我们讲话因为神爱我们，神爱我们不仅是对我们讲话，还有各样的祝福借着各样的方式临到我们，我们对这个会有反应的，我们会有反应。这个反应你就可以在诗篇里面看到了。我们刚刚说你怎么称呼上帝，主啊，主耶稣，亲爱的上帝，慈悲爱我们的天父。我不知道你在圣经里你发现非常的稀奇，尤其是诗篇。你如果看圣经字典，你上神学的课程，有的时候会有一堂课或者有一个章节会讲到神的名字。圣经字典会说神的名字，有的圣经字典说有十几个，有的说有20个，有的说有10个左右，就是我刚刚说的主神万军之耶和华全地的主等等。这些学者这样讲是错的。各位，圣经里神的名字非常的多，有的非常的长。我的磐石，我的山寨，我随时的帮助，神的名字包括随时的帮助，神的名包括那看顾人的神等等，圣经里很多。这跟我们的生活就有关系了。一男一女或者两个人相爱，那个话很多，而称呼你讲话对象的那个头衔也非常的多。没有爱就没有话讲了，有爱就很多的话。啊，亲爱的，你是我的夏天的冰淇淋，冬天的太阳。 Honey, Darling, sweetheart, sugar， 你看很多，又是蜜糖，又是巧克力，又是什么。大卫逃难过，大卫在很危险的时候找到了一个山洞躲进去了，所以他在生活中他会称耶和华是我的山寨。那你想到你跟上帝的关系亲密，你对他的称呼多得不得了。上帝对我们称呼也很多，哎，包括你看雅各书里面他称呼我们，称呼教会是我的鸽子，哟，也蛮肉麻的，我们是他的鸽子。所以各位，这里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当然有很多可以讲的，不过我就顺便讲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祷告的生活是好的，就跟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，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一样，关系越亲密，那个称呼就越丰富。而圣经里面神对他儿女的称呼非常的多，而我们对神的称呼，那爱主的人也非常的多。最好的例子是大卫的祷告，绝对不是只有耶和华或者主啊或者神啊，那当然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有很多。我再一次说，你是我的蜜糖，你是我的岩石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等等等等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跟上帝有很亲密的关系，我们跟他有很多的称呼。我听我媳妇跟他的小孩，就是我的孙女讲话的时候称呼，我就发现也有这个现象，他不是只叫他名字，他叫他好多小名哦，就是爱嘛，这母女之间的爱很丰富，就会这样。愿你跟上帝的话很多，很多要讲的，没有话讲就不好了。当然包括我们夫妻之间，希望有话可以讲，不要冷冰冰的。我们跟他有话可以讲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的。好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祷告的对象当然不只是在天上的父，是父，但是你也再想想，我们对耶稣，我们对我们祷告的对象，除了称他父以外，当然还称他神，当然也很恰当的称他是主。我们也可以称他我们的王，我的新郎，我的先生，我的君王等等哈，就是我们跟他有这种亲密的关系。也请注意一下，在祷告的时候，在路加记录主祷文的时候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。如果我们祷告，必定是跟父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但是如果我们跟这位父有很亲密的关系，我们跟他其他的儿女应该也有很亲密的关系。我们是跟上帝祷告，而在跟上帝祷告的时候，是个人的关系，也是全体的。一个肢体受苦，大家就一体受苦；一个肢体得荣耀，大家就一起得荣耀哈。那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。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有一个心愿，我们愿上帝的名被尊为圣。神的名就是神自己，所以圣经上讲到神的名就是神自己，尊神的名为圣，就是尊重、信靠、敬爱这位上帝。很稀奇，各位，人间我们不大愿意分享美好的东西给别人，我们只把美好的东西给我们最爱的人。为什么我们只给最爱的人？因为好像不多，给了别人，我最爱的人就没有了，给了别人，我自己就少了。各位，神的恩典不是这样， 很奇怪的，但是很奇妙的，就是人间的数学是你分出去越分你自己有的就越少，可是上帝的爱越分出去就越多。我们传福音也是，我们把一个美好的东西告诉给别人，我们不怕别人得到这个美好的很幸福快乐，不会，因为我们得到这个东西跟人分享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加倍的快乐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人都认识你，愿人都信靠你，也就使每个人因为认识你信靠你就有更多的喜乐，更多的丰富，而我自己有更多的喜乐和丰富。我们的祷告包括希望人得到帮助，人得到帮助就是认识上帝，认识上帝的人就是尊神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那么你的国降临就是你的统治，你的慈爱，你的权柄，你的话语的威严被人接受。当神的国降临，就是神的权威彰显出来的时候，那是美好的。不过这点我们需要说明一下，各位，什么是神的国？同样在神学里面，这是一个很常常被讨论的东西。神的国一方，大概一个讲法都是说，神权柄所到之处就是神的国。中华民国政府的权柄所到之处就是中华民国。以此类推，国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权柄，那么神的权柄所到的地方就是神的国。但这个定义很好也很不好，很好是我们也想不出其他的定义了，很不好是如果这样定义就太广了一点。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神权柄所及之处不是只有教会，不是只有以色列人，神权柄所到之处没有一处神的权柄不在。各位请注意，神的权柄在教会里是大的，是执行的，是不受拦阻的。神的权柄在地狱里也是一样，神的权柄在天使和魔鬼的身上都完全的彰显，神权柄没有一个地方不被他管理。所以我们要把天国，如果这样讲的话，天国就包括地狱了，那这不恰当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定义神的国呢？就是神的权柄施行之处，而且被施行的人喜悦接纳的地方。不仅神的权柄在施行，而且他施行的地方的人是喜悦的。神的权柄在地狱里是在施行的，但是神的权柄在地狱里是被痛恨的，只是他们没有办法抗拒。我们跟在地狱里的人不一样，就是我们对神的权柄是喜悦的，是欢迎的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权柄在我身上畅行无阻，愿我的意志欢喜快乐的接受你的权柄。好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就是我刚刚讲这句话。不只是你的旨意，你的权柄在执行事情，而且你的权柄，你的旨意是被我喜悦的。各位，主导文我们太熟悉了，但是我就觉得主导文的句子里面的那个含义我们太陌生了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照我刚才这样讲，就是主啊，求你让我很喜欢你的意志，求你让我很喜欢你的命令。各位，又讲到男女的关系，夫妻的关系，这都很好的例子。当夫妻或者男女相爱的时候，任何一方对对方做事都觉得很快乐，都觉得 各位姐妹们，你们记得谈恋爱的时候吗？那个男士是何等英勇、主动、积极的，要帮你提皮包，要帮你做这个，要帮你做那个，他真巴不得做你的奴隶，你拿鞭子打他背，他都很高兴。就当没有爱的时候，就什么事都不想做了，就什么事都不管了。我们如果侍奉上帝，我们认识上帝，我们知道上帝的美好，我们活在上帝对我们的爱中，我们就会很积极的喜悦来替我们的上帝做事。所以祷告从主导文里面前面这几句所要讲出来的，通常祷告就是求神帮我们做事嘛，求神医治好我的疾病，求神为我预备一个配偶，求神让我的工作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可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，我们经验了主听祷告，而且在凡事上帮助我们，给我们这么多力量，我们祷告就会有一个相反想做的事。祷告能够对主说，请你帮我做这做那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很好，我们会求神给我们力量。主啊，请你吩咐仆人静听。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就是我不只是求你照我的意思做事，主啊，你发个命令吧，你叫我去帮你摘天上的星星吧，你叫我去翻山越岭。做一切你要我做的事情，我们像白马王子一样，我们的主像一个公主一样，我们白马王子对公主说：“美丽的女人，请你下命令，我为你奔走天涯海角。”我这样讲有点浪漫，但是我要说的意思就是，这是一个我觉得很理想的目标，这目标就是神对我们的爱，使我们对神有个很丰盛的爱，我们知道他爱我们，我们知道他有能力，我们向他求，我们凡事向他求，我们越凡事向他求，越生活中得到力量，我们越想要主动积极的替他做事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行在我的身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不是不可以对神说，愿我的旨意行在你身上。如同行在地上，就是我们不是不可以祷告求神听我们的祈求，我们应当这样祷告，但是我们也应当同时有一个很强烈的，我希望你听我的祷告，我希望你成全我那个我过生日的时候送我一个玩具熊的祷告，我也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上帝要我做事，上帝要我做任何事。我是积极主动乐意的去做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第三节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。这一句话呢，也让我们看到，基督徒对上帝应有的依靠，包括饮食的重要。在讲祷告的时候，你们大概很多时候会看到。祷告的内容可以分哪几项？这些分析很多都很正确恰当。我也不知道我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对你们有没有帮助？你们知道有些教义，英文把它浓缩起来就很好记，像加尔文的五个重点叫 tulip，叫郁金香。那么 T 是什么？U 是什么？L 是什么？等等，这我们这里不讲。祷告。有一个英文词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。《使徒行传》是什么呢？《使徒行传》（Acts of Apostle） 这个太长了，你不一定记得。《使徒行传》更简单的讲法就是 Acts，ACTS，ACT 是行动，ACTS 是诸多的行动。那么，我们的祷告可以有一个《使徒行传》，就是 Acts。A 是什么呢？A 是Adoration，Adoration 就是颂赞。我们的祷告有一个部分就是颂赞。那么 C 是什么呢？ C 是 confession， 认罪。我们的祷告有一个部分是认罪。T 是什么？ T 是 thanksgiving， 感谢。那么 S 是什么？ S 是 supplication， 是祈求。祷告分这四个部分：赞美、认罪、感谢、祈求。当然这只是给各位一个建议了，并更重要的是你的实践。我们需要有 A， 常常赞美主、感谢主。为什么？在我们那个时候几十年前，在美国开始有一些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或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他们对我们祷告的时候、讲话的时候，动辄称赞上帝：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。他们很不满意，普遍的不满意，然后跟我说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赞美上帝、感谢上帝？什么事都要说上帝怎么好、怎么好、怎么好。这让我们想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我们对毛泽东都是怎么好、怎么好、怎么好、怎么好。这很奴性啊！各位，为什么我们的祷告里面常常需要、应当赞美上帝？上帝是一个幼稚的小孩子，要常常被赞美吗？上帝是一个暴君，要常常被喊万岁、喊赞美吗？我们今天很讨厌，如果我们称赞人，一个是他是很小的小孩子，小孩子会走路了，哇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，会走三步路了。各位，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小 baby，哎呦，上帝好棒啊，好棒啊，你好棒啊，赞美你，称赞你。为什么我们要赞美上帝？上帝是小孩子吗？各位，不是的。你需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赞美上帝，这又是圣灵要来给我们的感动了。当你赞美一件事情，或者赞美一个人，或者赞美一个风景，或赞美一个音乐，我今天我跟我康师母在 有弟兄长老带我们去 Longwood Garden 去看的时候，还有路上经过这些弯弯曲曲的路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你们都不觉得了，因为你们在这里实在太习惯了。哇，我们觉得好棒啊，我们像土包子一样，哎呦，那个房子好盖得好好看哦，这个路好漂亮，这个草好绿，这个树好怎么样怎么样。 The Longwood Garden 那个喷泉好好看哦。好，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。各位，你在赞美的时候，你在赞美一件事情的时候表示什么？当你在赞美这个牛排很好吃的时候，哇，这牛排真好吃，这厨子烤得真好。你在赞美牛排的时候，你在赞美厨子的时候，那表示什么？那表示你有口福，你正在享受一个东西，你就会赞美。当你在看到大峡谷的时候，看到满天星斗，你说哇，好好看哦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你有眼福。你听到好听的音乐，你鼓掌 Bravo， 再来一个，那表示你有耳福。没有错，你是在赞美管弦乐团，没有错，你是赞美这个电影拍得很好，这个舞跳得很好，这个球踢得很好，没有错，你是在赞美这个厨师烧得很好。但你同样在表达一件事，你在享受很美的事情。我们在这个罪恶、丑陋、痛苦的世界里面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在一切事上 享受到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在一切事上赞美主，求主帮助你，让你能够凡事上看到上帝的奇妙而赞美他。求圣灵光照我们，像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的祷告，我为你们祷告，我求那赐人启示的灵打开你们心中的眼睛，叫你们看到，叫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耳朵，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上帝多么爱我们。讲的再确实一点，求主让我们随时体会知道我们是多么蒙恩蒙福的。你现在在吃的那个跟蜡烛一样难吃的味如嚼蜡的，其实不是蜡烛，是最好吃的 Kobe Steak。 你在看的你觉得一点没有意思的东西，非常有意思，里面有上帝无比的智慧。这需要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帮助我们。你看围棋的一个棋盘，不过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棋盘，上面一大堆黑的子白的子，你看不觉得有味道，那有水准的一看，哇，惊为天人，谁下的这一手棋啊？这个宇宙，诗人说，遍地满了你的荣耀，遍地满了你的智慧，所以遍地随时随地随事随人，我们都能发出惊人的赞美。你真伟大，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神不是一个小孩子，要我们一天到晚阿谀巴结他。神不是一个暴君，要我们一天到晚为他拍手。神是一个无比智慧奇妙的上帝，要我们永远看到他的奇妙而赞美他，也就是永远要我们幸福快乐的享受。赞美，祷告中的赞美越多，越出自圣灵，越表示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基督徒，而我们本来就应该是。所以我们有赞美，我们也有感谢。感谢跟赞美很像，但不完全一样。我们也不要说赞美才是祷告最高级的地方，祷告最低级的就是祈求。我也听过有些牧师这样讲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耶稣也祈求，耶稣也赞美。圣经里面祷告绝大多数还是祈求，祈求并不是坏事。也有人说感谢和赞美还是高一点，这也不恰当。感谢并不就低，感谢和赞美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？赞美比较强调的是那个东西本身的好，这个钻石真漂亮，赞美那个钻石。这个雕刻的工真是好，赞美那个工作。哇，达文西的蒙娜丽莎的微笑画的真是好，这首诗写的真是妙，这都叫赞美。赞美是在描述那个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美好，跟你自己可能没有关系，你是纯粹他好。感谢就跟你有关系了，并不是看到一个钻石很漂亮发出的反应，而是那个钻石的主人说，我把这个钻石给你，哦，那你马上就会说谢谢你。就是感谢很强烈的表达出说这个话的人他得到的好处是真的。我们看到上帝的奇妙而赞美他，我们领受这个好处而感谢他，都是很好的。不要说感谢是比较自私，赞美比较伟大， 因为上帝的确把美好的东西白白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是感谢的。那么祷告里面当然也有这个认罪的部分，认罪好像又是很低级的，我们的就是如果能够多生活里面有感谢和赞美，少认罪不是很好。我倒也不是鼓励各位多认罪，我还是鼓励各位，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，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诗篇里面有这样的话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终日因哀哼而骨头枯干。认罪，承认自己错，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没有的一件事。皇帝个人，我们都很少愿意承认自己错。所以在基督教里面，在圣经里面，当我们看到越圣洁的圣徒，神越喜悦的人，越能够承认自己的过犯，我们就很稀奇。各位也是，认罪并不是说谎话，认罪有一点吊诡。一个真实的圣徒，他的生活，他的品质，他的思维应当是越来越美好的。但是他认罪的那个沉重的字眼也会越来越多。保罗应该是越来越好的一个圣徒，但是保罗认罪的程度用的字眼也好像越来越重。保罗在一开始信主的时候，他说这句话，我一点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之下，这是真的。后来他说他是一个罪人，最后他说他在罪人中是个罪魁。这同样不是说客气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的行为，我的品质越来越好，我却会越来越觉得是一个罪人？各位，并不是我们堕落，也并不是我们夸张，也不是我们自我伤害，而是我们因为越来越美好，所以我们对不好的事情有越来越多的敏感。以前也许我打了一个人，我喜欢霸凌别人，我打了一个人，我把人的牙齿打掉了，把眼睛打瞎了，我心里才有点内疚。后来我把人家眼睛打肿了，我就很内疚了。后来我不必打人，吐一口痰在他脸上，就很内疚了。后来我随便骂人，我就很内疚了。后来我心中鄙视人，就很内疚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的品质越来越好，但是我对那不好的品质，我有越来越多的厌恶。所以我们会认罪，并不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坏，我们的确是越来越美好，但是我们的确对那个对那个不好的东西有更多的厌恶。而那个更多的厌恶，我们也更多的到神那里，知道神是怜悯恩待我们的。我们的祷告里需要有认罪，这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不断的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罪人。哦，不过马上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，就是我们固然看到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更看到神对我们有何等大的爱。如果我们只看到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会很灰心绝望；如果我们看到神对罪人有多大的怜悯，我们就很喜悦。昨天我在上课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，在圣经里讲到神对罪恶的赦免，有的时候形容是洗净，有的时候形容是遮盖，那么这都有它的意义。遮盖就是这个罪行被涂抹了，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那有的时候保罗用的字是不算，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。这个不算或者遮盖有一个意思， 赦免也有一个意思，就是那不仅是那个罪恶的刑罚被取消了，连罪恶的那件恶行也被盖住了，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，神不是喜欢算账的神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，爱不计算人的恶。那个字很难翻译，在原文里是爱不计算恶，没有人的那两个人的这两个字，爱不计算恶。那么那个计算那个字呢，又很丰富的可以翻成思想、喜悦、回忆、储存等等。当我们有爱的时候，我们对邪恶的事不是一直在那里思想，不是一直在那里回忆，不是一直在那里储存。各位，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，而我们的确没有爱，我们就会有刚才我讲的现象。夫妻吵架的时候，双方都有大象一般的记忆力，过目不忘。我们都可以把20年前的旧账清清楚楚地翻出来。各位，真的很，魔鬼和罪恶是很可怕的。我们就会专门储存记忆、回忆，舔那个伤口，然后觉得很愉快。爱不计算人的恶。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那种记忆力100%好、万分之万好、绝对不忘的那个大象，什么事都记得。他不记得，我忘记了这些，我涂抹了这些。当然神应该是记得的，但神要他的儿女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神要我们纪念一切美善，不要纪念那些罪恶。所以严格的说，基督徒不是一个很喜欢自省，看看我自己有什么罪恶。有，诗篇139篇里面有讲，鉴察我，但是那是求主鉴察，我们自己不是一天到晚在反省自己有多大的罪恶。这一点，那个中国大陆过去的斗争运动里面，这个一天到晚要在你的灵魂里面找到那些错误堕落的东西，这不是基督教。基督教并不强调我们在那里翻出我们的罪恶，基督教强调上帝对我们丰富的慈爱。好，当我们知道上帝有爱，当我们被圣灵光照，当我们知道上帝伟大的时候，我们就先停到这里而多祷告吧。让我们开始学习跟上帝更亲近一点，更认识上帝一点，也更多祷告，更多讲，多学习跟他讲话。跟上帝祷告，怎么样祷告？我们该怎么样能够把祷告会办得更好？是啊，也许我们实在还是需要上点课，关于祷告的内容啊等等。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去操练，就是去祷告。怎么样才能够把英文说得好？就是去说英文嘛。怎么样才能把琴弹得好？就是去弹琴嘛。怎么样才能把怎么样才能游泳游得好？就是去游嘛。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基督徒？就是去做嘛。所以怎么样才能祷告祷告的好？去祷告吧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来祷告吧。时间交给